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3月28号星期四，也是第一季度3月份的最后一天。美国2024年第一季度呢今天正式结束，明天虽然还有一天呢，但是是关市的，再就呢是周一开始呢是复活节之后的开市。明天有一个重要的数据呢是 PCE 啊，那关市，那么真正的效果呢将是在下周一才会显现出来。今天呢也公布了美国的一些经济的指标，那么指标呢也算显现的比较稳定的扩张，市场呢预期联准会的这个降息呀、美国的经济呢等等都可能会实现软着陆，这样的一个情绪仍然是比较旺。美国的指数啊今天是大部分是走升哈，道琼呢今天上涨了47.29点，涨幅 0.12%， 收报39,807.37。纳斯达克呢跌20.06点，跌幅 0.12%， 收报16,379.46。标普500指数呢上涨了5.86点。昨天就是创了历史新高，虽然今天只是涨了5点多，但是呢仍然是刷新记录啊，涨幅是 0.11%， 收报5,254.35。费半呢今天也涨5.26点，涨幅 0.11%， 报4,905.21 啊。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股市呢基本上波动的幅度很小哈，就是在等待着明天这个最重要的数据。从整个这个月呢我们看到标普500月线呢走高了 3.1%， 纳指呢本月涨 1.8%， 道指呢是本月涨 2.1%。也是连续呢第五个月啊都是在收红的。同时呢按照季度来看的话，标普500指数呢本季涨幅呢高达 10.2%， 也就是开年以来啊，这也算是从2019年以来第一季度最佳的涨幅。道琼呢季度收红 5.6%， 也创下了从2021年那个时候他们季度呢是创下了 7.4% 哈，那从2021年以来最好的道琼的表现，纳指本季走高 9.1%， 所以呢三大股指在本季度啊开年以来都是表现非常的强劲，标普呢是领涨的等等啊。那今天呢有一些个股像雅诗兰黛呀等等啊，它呢是股价大涨的，涨幅呢 6.3%， 包括美银呢也将它的股票评级调到了买入目前的目标价是170。今天呢像 NVIDIA 它这个人工智能的宠儿啊，它也推动了本月以及本季和去年一样啊这样的一个轨迹。光是本季度啊开年以来 NVIDIA 飙涨了 82.5%， 光是本月啊它就涨了 14.2%。今天呢也公布了首请失业金的人数，还有呢调整之后的 GDP 等数值。所以呢接下来呢高杰呢会邀请多元投资理财顾问 Rex 周伟宇先生呢为我们做一些详细的解读。全程呢我们会打开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啊，然后和呢 Rex 呢我们一起去探讨现在的这些问题啊。今天的黄金是大涨的，所以呢一会儿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跟 Rex 去讨论，请大家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然后呢打电话上来。 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久没有邀请您了啊。明天呢将是很重要的 PCE 的数据，但明天因为不开市，所以呢麻烦在今天呢我们做一些分析啊。如果 PCE 呢非常的强劲会怎么样，如果呢平或者是比较弱又会怎么样。那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Rex 你怎么看哈，今天正好是一个季度嘛，也是月末也是季末，怎么看过去这一个月包括开年以来美国股市的走势？
对，我想这一个季度啊可能是就您刚才报告2019年以来最好的一个季度啊，那开年的以来的最好的季度，那事实上涨幅高达10%啊，也几乎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状况，因为连 S&P500 连续涨了5个月啊，然后而且在这五个这个尤其在开年以来呢几乎呈现一个非常狭幅的一个上涨， 几乎没有出现超过3%的一个跌幅哦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是在一个很缓步，我们叫金金涨的状态下，慢慢逐渐的攀升上去。那这个，而且这个波动性啊，就是相当的小啊，所以是整个季度来讲，我觉得是就是说经济比预期的还要好，然后再加上联储局的背书呢，今年仍然有可能会降息3次。所以在这种一个大的利好的环境下，而且整个不是说像去年一样非常集中的少数几个个股那前七大的股票在涨而已，今年是一个普遍性的。如果大家注意的话，这个 S&P 500指数甚至涨幅还比这个 Nasdaq 还要高啊，所以等于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集中在科技股的上涨，它是一个全面性的普遍性的上涨啊。这样来解读来讲，这个市场目前是一个算是一个相当健康的一个状态。
刚才呢你也讲到了哈，这一波呢有这个联储啊，它就是放出风声要降息啊，就这种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经济的数据呢仍然是比较强劲哦。所以我们也看到今天像 Waller, 这也是未来美联储主席候选人的最强劲的这样一个呼声的人。他呢今天说话呢就比较鹰派了。他的意思呢就是说现在这个通胀呢仍然是数据太火热了。所以呢他就是让大家小心啊，他不应该这么快就去降息。所以呢联储呢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您怎么解读这些比较火热的经济数据？
对，我个人观察是其实这一季来啊，其实通胀的数据啊是有点微微的加温哈，并不是从那个year to y 哈，也就不是从这个环比的不是从这个跟去年同期相比来看，如果从跟去年同期相比来看，似乎它的趋势还在缓慢的下滑哈，就是似乎是大的趋势。做你一个年度年限的角度，它还是一个缓慢的下滑。可是如果你去观察那个月度的增长啊，它从比上个月增加 0.2%、0.3%、0.4% 这样子啊，事实上这个趋势似乎是在往上，也就是说这个通膨呢看起来并不会像预期这样，就是说会一直持续往 2% 那边走哈。我觉得要现在到了最后这一里路啊，其实是这通膨要降到这个 2% 以下是最困难的，也就是说这个通膨可能比大家想象还要坚固，这是我观察到的。那事实上在这个联储局上周三公布的这个 projection 的预测值，他们自己也是调高了这个 core PCE 的预测值啊，他们把年底的数字从 2.4% 往上调升到 2.6%，那么经济增长率也从 1.4% 往上调高到 2.1%。 那么这个就比较奇怪，就在于这边，就是说照理讲它调高了经济增长率，它也调高了通货膨胀率，那么理论上是不是它应该降息的次数就要减少？
对呀。
可是上周三呢它维持仍然调降3次的可能性，哇，这就是就大家有一点，对我来讲我解读上也觉得有点意外。哎，他照理讲应该在经济比预期更强，然后通膨更高的状况下，他要么就是更晚降息，所以使得这个降息的这个次数有可能往下降，比如说本来3次可能降成2次之类，可是他居然维持不动，把这个最近的通膨的加温呢视为是一种好像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因素所造成的。好，这是鲍尔自己在记者会讲说可能是一个季节性的因素，他们还会再持续观察。好，所以等于是无视通膨有点在逐渐加温的一个状态，那仍然保持弹性要降息。所以我想这个是造成就是说这一季为什么股市表现这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等于是有联储局在后面背书他之后会降息，只要经济一稍微出现这个稍微有点这个趋缓的迹象，他可能就会马上降息。我觉得在联储局背书下呢，整个市场是呈现一个非常乐观的状况。
您是比较意外了，但我们都是哈，都是就是他那种鸽派呢，超乎比市场还乐观，市场都相对所有的人都认为可能他要减底减少次数了，结果他是超鸽派的这么一个说法。那这个也就带出下面一个问题了，到底美国的这个经济是怎么样呢？我看到呢今天就公布了他的一些经济数据啊，像这个收请失业金的人数啊，GDP 啊等等。那 Rex 你跟我们来做一下分析。
对，从就业市场来看的话，现在目前看来市场比预期的还要好啊。像今天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降了21万人啊，显示这个就业市场仍然相当健康哈。当然就是说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有所攀升了，那表示就是说你一旦失去工作以后再找工作是比较稍微难一点。不过整体来讲没有出现大幅度的裁员。那我们失业率也还维持在 3.9%， 然后非农就业人数呢还在持续的增加，所以整个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整个就业市场反应就是整个经济还是不错的。那么今天也把去年第四季 GDP 呢，这个从这个 3.2% 上修到 3.4%、也是就是印证的就是说，哎，经济一直都比持续更好。那今天还其实还公布了另外一个数字，就是说成屋销售，那么也比预期比上个月增加了 9.5%、那这个是过去一年来最好的一个情形。大家知道这种房屋的销售照理讲是最受到这个利率升高的影响，理论上是最受打压的一个产业，没有想到这个房市呢也开始加温了哈。大家看到这个我们春季的这个如果大家有在看房的话，发现其实房价已经又悄悄往上涨了哈。不过这个就是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吊诡的情形。我在之前就曾经解释过，就是说其实我们要看到通膨尤其是核心通膨要明显降温，你要么就是失业率呢要有所上升，不然就是房市啊房价有所下跌啊，这两个因素就是真正就是说长期来讲会影响我们核心通膨的一个要素。但是目前还看起来这个失业率也没有上升，然后这个房市甚至是又开始房价又开始上涨，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通货膨胀是不是压得住哈。我自己是觉得说可能通货膨胀会到后来会不如预期，就是没有像想象这样降下来哈。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到了年终的时候联储局就不得不改口啊，就说这个通膨可能比预期还要高，那可能就采取比较鹰派的态度，这个是市场目前一个最大的风险。
所以明天的这个 PCE 啊，不妨跟我们做一个分析哈。那如果呢它超出预期的这种热络将会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只是持平或者是不如预期的话又会怎样？
其实 PCE 是一个比较稍微落后的，我们如果从 CPI 跟 PPI 来看其实都是一个已经是往上的趋势哈。那么上个月的这个 PCE 是 2.4%， 那 Core PCE 是在 2.9%， 那么现在市场上预估其实明天会公布的这个PCE 可能会是 2.5%， 会比上个月就要会高一点哈，那只是说幅度不是那么大。还有就是说每个月的这个增加呢，这个上个月是 Core PCE 是比上个月增幅是 0.4%， 也是相当的高啊。那其实就是说未来如果说你大家想一想，如果每个月比上个月增加 0.3%、0.4% 的话，那一年下来它是不可能让通膨降到 2% 嘛，一定是在 3% 以上的这种位置啊。所以等于是就是说其实在通货膨胀是有已经因为在反映我们经济很不错的状况下，其实是有一点点就是预小不易啊，想要压但是实际上压不下来哈。那当然我们当然希望是像鲍尔讲这是一个季节性哈，在第一季啊可能一个季节性的一个调整，譬如说我们的这个保费啊什么东西都是在一月份的时候做一个上涨嘛哈，跟去年同期比，那是不是它就是这样一次性的反映完了啊，那所以等于是不是这个季节性的因素就告一个段落，还是这个通膨其实我们才看到一个开始复苏的一个苗头哈，这个是我觉得要是特别注意的。
围绕着联储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美国这边简直就是真的是一枝独秀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呢各种各样的一个分析，比如呢像上一周美国的这种避险基金包括散户的钱呢都是从美国股市是净流出的。美国股市现在比较活跃的呢大部分都是公司回购哈，那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就包括在今天呢也有这样的一些分析报告啊都在提醒，就是美国现在的这种股市呢就很有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些波动。比如呢他们也提到了现在呢美国的这个退休基金它在月末呀要进行这种这个布局啊等等的再平衡，会抛出呢500万啊，就是这种美国的这种股票，那这些可能都会给美国的股市呢带来这样的波动。刚才我们讲到的是经济的因素，那么所有刚才我提到的这些您怎么看呢？
对，我觉得最主就是说经济来讲，目前看起来基本上是有一不能说无懈可击啊，好，但就基本上我们进入一个就金发女孩的一个特殊的状况，就是说我们经济有一种软着陆，甚至根本不着陆的一个情况哈，所以经济是相当好。那么股市就是反映这种经济情况持续往上涨。那在这一季呢，我们也在之前节目也只提到这个Fear and Greed Index 啊，就是恐惧和贪婪指数，也非常意外，在这个一直维持在这种贪婪跟极度贪婪状况下，持续了一两个月的情形，在这过去呢也是非常少见。也就是说，过去像在这种位置呢，可能支撑不了一个月，就准备开始就出现一个大的回调。但是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现象，等于是这个虽然市场还在相当乐观的一个状况下，可是似乎没有人舍得卖股票啊。所以就变得在这个地方就撑在这边，然后就慢慢的逐步的往上攀爬上去啊。那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触媒会让市场反转下跌哈。对我来讲，我现在是有一种这种戒慎恐惧啊，有一点好像 too good to be true 啊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好像一切都很好，可是好像感觉不出来这个一个巨大的风险后面到底是什么。好像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又觉得这个不可能好的现象可以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担心，这样子。
那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黄金啊，今天呢，国际黄金价格也突破了2250每盎司啦，不断的创下这个新的高点。那么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啊，如果说联储的政策现在路径比较清晰，那么现在大家看的都是美国的经济到底能不能维持，或者是软着陆不着陆，基本上就是在看经济的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黄金现在不断的在上涨，那么如果接下来真的它要降息的话，那黄金岂不是涨得更厉害吗？您怎么看黄金的走势？
对，我觉得黄金啊，比特币这个最近有一种现象，我觉得它是在投票，就是说就是对央行的一种不信任。因为照理讲说黄金是在，就是说当你美元是在转弱的时候啊，黄金会走强嘛哈。那但事实上这个目前看起来降息的这个预期啊，就是说是一直在往后的延哈。那事实上一直往后延的一个状况下，那照理讲这个往后延，通常本来应该是美元要走强，然后呢黄金是应该要下滑的。我是说正常的情况下，大家要想，如果说我们不降息，降息往后延，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是美元走强了，黄金下跌？可是那现在的情形是有一点是经济其实很好，那么但是联储局还要降息，大家有记得这个我刚才讲，联储局还保持未来要降三次的一个几率，所以这种有一点像是有点故意放松的一个状态，那这种放松的状态，所以使得黄金但自然就要反过来认为说，哎，那可能通货膨胀会比预期还要高，所以黄金反而往上涨了，它有一点对抗通货膨胀的一个概念哈，等于是说你央行我已经给你投一个不信任票啊，你这样子搞的话，那可能通货膨胀会下不来，那我只能黄金自求多福往上涨啊，这是我个人看到它这个避险基金啊，或者一些大的 player 他们可能脑中想的是这样哈，就是说。为什么黄金会在异常的状态下而在现在还创新高，我觉得多多少少有对央行投下一个或者联储局投下不信任票的这种现象。
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有问题打电话上来哈，我们可以一起呢去探讨，或者是你有哪些问题你不太明白，也可以打电话上来，请呢 Rex 来回答大家。 Rex 周威宇先生，他呢也是在金融领域当中从业已经20多年了，快30年了啊。然后呢他呢在台湾也是德意志银行此前在台湾的投资部门的 CEO， 那现在呢他在美国呢自己呢有一个叫做多元投资理财顾问啊，他呢也是呢在给我们湾区的朋友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啊 ，no pun no fee 这样的一种服务。那他自己呢也是 定期啊，高杰会邀请他为大家呢做整体的金融市场方面的这种分析。高杰是全方位去问，有的时候我跟 Rex 我是没有什么事先的 question list 的，就是现场想到哪儿问到哪儿啊。所以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谁是专家，谁讲的预测的比较准确哈、啊，那真的是真刀实枪。好，那 Rex 呢，其实呢，刚才你也提到了比特币啊，比特币呢，我一直。就是在看了，那最近虽然有所波动，但是最近已经有一个叫做第五大也不第六大钱包哈开始释放出来了，因为那80%的比特币持有者他是不卖的，只有那20%的活跃。现在呢，其中一个大钱包也出来开始活跃起来了，因为他现在也是不断的冲到一个新的高点，但是呢，也很多人在看说你现在还没有到四月份呢、啊，去减一半哈，那个币还没有到那个关键点，虽然呢你已经是在这个有这么一种预测哈，利好已经先行了，但是呢他们认为呢，其实比特币这种上涨的空间呢是非常之大，波动大，但是呢他们这个看好的情绪非常的强。以前呢你也跟我们提到过，这个是投机性非常强的了，但是我们看股票嘛，我们不得不去看，包括呢它的现货 ETF 指数。ETF 指数呢，现在我也看到像高盛啊等等，包括其他的一些投资的管理部门，他们都已经开始看着，并且呢去满足自己客户的要求，去呢让大家去可以交易呢现货 ETF。那么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你怎么看待此时此刻的比特币和未来它的走势呢？
对，比特币当然就是说这个是你如果相信它，就是你是相信比特币的，这个就有一个不同两个不同的族群了哈，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说你是属于站在哪一边。不过就是说我们从资产类别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现在比特币能够创下这个特别是到70000块这样的位置啊，创下新高然后来到这个位置，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ETF 比特币的这个现货 ETF 开放以后，等于说主管机关认证了啊这个可靠性和可持久性，那这样在这种状况下的话，你就可以把它视为一个资产类别来放哈、啊。那可不过比特币它的这个特色啊，就是说我自己在观察，就是它的资产类别呢，并不是像它其实是比较投机性是比较强的哈，就是说一般我们说要避险的话，你可能买这个 commodity 啦，或刚才讲的这个黄金啊，或者其他的资产类别，它经常的这个走势呢，是跟股市呢是成一个相反或者是不相关的一个环境。不过通常这比特币就不是这样，它比较是市场热的时候啊，它就更热哈，它有一点这种投机性的加强版，就是说如果说现在股市在一个牛市多头上涨的时候，那么比特币涨得更多更快，但是下跌的时候反过来势头一过，这个资金退潮，那它可能比股市跌的还要多，所以它的这种我们叫 correlation 啊，这个相关性啊，用这个资产类别来做避险了、啊，对我来讲，我自己是觉得不是很好用哈、啊。但是如果你想要用来做投机啊，就是、啊、短线能够这个想在这个波动的剧烈波动中获取短线的报酬的话，那这个当然是一种资产类别可以运用了、啊、哈。但它本身长期来讲，因为他们不会有利息，不会有 dividend 哈、啊，所以完全就是在价差的一个变化。所以这个东西我不是很建议一般的投资人介入了哈。如果说因为它波动毕竟比预期的还要大，但如果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很小的资产类别哈，来试着买买看，那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的基金可能在过去不把它认为是一个资产类别，现在也不得不把它当成一个资产类别。那这样呢，就必须要放一个很小的比例，即便是很小的比例，在全球资金涌入下，也是可能可以涨幅相当可观哈、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在这个比特币还在这个浪头上，所以也不要特意去做空它啊。就是说，基本上就我是个人会保持一个在旁观的角度啦，不是轻易会去买，但看每个投资人自己的这个风险属性的偏好这样。
那还有一大块呢，也是我们湾区朋友最感兴趣的啦，就高科技公司的这一块哈。那今天呢其实表现的都不怎么好啦，比较走低，但是呢我们知道从去年到现在哈，高科技呢是这一波顶起美国股市，也是顶起这一波经济的一个非常向好的因素了。那今天呢不包括特斯拉，它今天又跌了 2.5%， 英伟达呢今天也是走跌哈。您怎么看这些高科技的股份，您怎么看 AI AI 到目前为止的话，你以前一直给我们提到一个数字嘛，就是未来的它的这些PE 值啊，那您怎么看现在高科技所处的这个阶段？那其实大家呢都觉得太好了嘛，刚才您讲到的太好了有点太不真实了，总感觉应该要有一个回荡了，对吧？您怎么看现在高科技股？
对，像当然就是 AI 的浪潮最终了，现在还是观察就因为大哈，就是所以 NVIDIA 来讲的话是观察的重点。那从财报上啊，还有它的成长性，其实 NVIDIA 的财报和之前我们有分析过，事实上是还是相当健康。那它的这个 forward PE 市场也不是真的非常高，现在大概在30倍左右哦。但是有的不是，就因为 NVIDIA 本身是一个蛮坚强的一个个股，应该这样讲。如果你是 AI 的龙头的话，它现在唯一的这个天花板就是因为它市值已经蛮大了，所以就是说，如果它还要再涨的话，那它的这个它毕竟这个市值本身也会有一个有每一个公司它会有一个极限嘛。比如说，我每次看到这个苹果到3兆美元啊，可能就之后就开始往回档了。所以这个 NVIDIA 也是一样的情况，它现在最大的这个困境应该是这个市值，因为不可能它无限的往上膨胀上去，所以它在涨幅的过程中就是会有一段的涨上去，然后过一阵就要修正拉回换手这样。那有些就是属于是趁这个 AI 热度的哈，那在市场上很多只要打着有 AI 旗号的，可能它涨幅都比这个 NVIDIA 还要高，那可能这个就不是那么想象那么健康哈。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想要对 AI 长期看好，那么你持有NVIDIA 的股票呢，可能基本上目前看不出来太大的问题哈。当然技术面上现在它进入一个盘整啊，这不要跌破900块，那都跌破900块的话，那可能它会有一个在休息的一个时间哈。那其他的就不一定了哈，就其他的可能是打的 AI 的这个热度啊，那本身可能财报就没有像NVIDIA 这么好，这样这可能大家还是要有所分辨。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撑得度的，好，这个我觉得是个股上，那这个我不做太多的评断的。
嗯哼，那其他听众朋友没有问题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哈，888-275-1628。最后一个问题，能源。我们看到呢，今年的美国的这个石油啊，尤其到了现在哈，往往呢，美国的这个规律就是上半年一到夏季之前，这个油呢就要往上涨，今年尤其涨得厉害。所以能源呢，现在我看到不少的分析呢，都认为今年的这个石油啊、能源的股啊，恐怕是要相当不错啊。包括呢，高盛还推荐了4个能源股，能源公司啦。那您怎么看能源的这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起伏？
其实能源它就是反映经济的一个橱窗啊。基本上来讲，在如果经济它认为未来是一个趋缓状况下，通常就表示你能源使用会减缓。但是我们美国的经济现在是比预期还要强，所以反过来呢，能源的这个对未来的经济的展望是相对比较好，这也间接的支撑了所有的能源的相关类股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原因。当然还有我刚才讲的一个原因，就是刚才说，其实黄金啊、能源他们这种是实质资产哈，所以如果当大家对央行的态度跟政策呢，就是说对他未来抑制通货膨胀的决心呢，打一个问号的话，那可能就会把资金转到实质资产，有一种抗通膨的味道啊。我是从今年看到黄金、石油的这个上涨呢，感觉到有一点这个央行似乎有点，比大家想的太过鸽派了一点哈，所以造成了这个未来通货膨胀可能说不定压不下来的风险这样。
对呀，所以哎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觉得这个鲍威尔太好玩了。我们看吧，今年到底咋回事？为什么在这个？
也许是选举啊，
选举这才几月份呢，对吧？这才3月份呢。你现在你压不下去的，到跟前儿到11月份的时候，你不更糟糕吗？你这真是太有趣了。当时我还说，我说20多个议员给鲍威尔写信，然后结果他弄出了这么鸽派的一个讯息。现在这周这个联储官员呢都比较鹰派了，帮着他收收口子。好，我们的听众呢有一位董先生在线上哈，董先生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你好，谢谢你们的这个高见。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现在的美国经济，您刚刚说的这么好，然后黄金也一直在涨，我觉得大家都没有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的 赤字非常非常的高，每年每年在几万亿几万亿的增加，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些成长都是印美国印钞票印出来的，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
没有错，事实上美国的这个现在现在是因为是民主党当政嘛，哈，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赤字是在一个恶化的一个状态，而且不是只有赤字，我也注意到一个隐忧，就是我们目前的卡债啊，也是属于历史的新高，也就是现在我们的基本上整个美国是一个，不能讲说过度消费吧，就是说基本上是靠消费来带动来支撑整个经济啊。那这个消费包括民间你举债，信用卡举债，那好，政府举债啊，所以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把这个大家就是用负债啊，不负债来增加消费的这种模式。那当然这个东西一定到某一天会无以为继啊，一定会支撑不下去，但是就不知道那个点会在哪里，什么时候会反转出来。譬如说这个卡债什么时候一到头，然后没办法再支撑上去了。那政府也是一样，到了这个举债上限又冲到头了，然后但是每次国会又通过又让它继续往后延哈，所以就是这个好像是明明就知道在吃一个迷幻药或者鸦片或怎么样的，但是好像你已经戒不了了。所以这个是确实是我们看到美国这个核心一个比较长期比较大的问题啊，这董先生这提的很好的问题，不过我觉得也超过我的能力可以解答哈，这个是政治人物和美国长期的一个问题的。
好，董先生还有，
我觉得美国的 GDP 它不应该每次都说 GDP 一直在成长， GDP 的算法应该把赤字把它减掉，但是大家都不提，没有人去提这个，好像那个头埋在沙里面，好像问题就没有了一样。
OK， 昨天我还说一个观点哈，正好今天我也去再说一下，我就不提名字了，这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哈，这个财经网站他们就说美股还有更大的释放力啊，因为中国呢这个输出它的这个通缩，所以帮助美国降低通胀。我就在想这鬼话，大家还他就明目张胆的这么去讲哎，所以这个市场我觉得蛮乱的啊。高杰这么去说 ，Rex 呢他是有规定的，他不能随便乱讲的。那高杰可以讲，我就做个评论，美国这次通胀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讲嘛，对吧？你是政府的政策，你政府的这些钱进来，你撑着这个东西撑到今天这个地步了。所以同样的这个观点我也听一听这个Rex 您怎么看哈。那我看到今天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哈，就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一部分到底它可能会给美国这边会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对，中国它本身有结构性问题，我想我们在之前节目也提过好多次啊，就是主要它的这个因为房地产泡沫，然后呢你又迟迟政府不愿意让这些建商倒闭，那变成银行团就必须要救这些建商，那么银行团救了以后呢，它本身就会产生坏账，那产生坏账以后它以后就不敢放款，那不敢放款以后就会造成它未来的投资是一个迟滞的，那在整个投资环境迟滞状况下的话，民间会陷入一个比较收缩的环境，等于大家也不敢消费啊，所以变成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个本身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不过因为中国大陆本身它不是一个全球性的这个经，就是说它对美国的影响，我们在之前也提到，其实是它比较依赖美国，就受美国经济影响啊，大于美国受中国经济的影响哈。所以等于中国自己虽然出了问题，但是对美国来讲却没有实际冲击到美国的经济。反观万一美国我们经济呢开始走弱，大家都不消费了。那可能对于中国来讲会雪上加霜啊，因为它主要现在还是靠这个贸易的顺差啊来抑制来帮助它的经济增长。那一旦这个贸易顺差没有了，那可能就是原来的结构性问题就更难解了。
好的。那非常感谢 Rex， 那我呢最后还是吧请给大家做一个前瞻性的指引，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观察除了明天的 PCE 之外，我们还要观察哪些将成为整个市场波动的主要的关键的因素。
对，我觉得未来哈第二季以后呢，可能渐渐风险会提高，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经过了一个五个月的连续上涨哈，那这就是说通常应该要稍作一点休息啊，所以四月份开始慢慢可能风险会提高上来。那我觉得未来要注意有几个风险啊，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刚才讲的，如果通货膨胀下不来哈， 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哈，就是说，如果联储局会必须是不是必须要改口？哈，所以这个是要未来第一个风险。第二个就是说明天第二季的财报会在四月啊，就是中旬左右开始公布。那因为我们现在股价已经持续的创新高，那本益比会逐渐提高上去，所以这个企业财报出来以后，能不能支撑这现目前的高股价啊？这是第二个需要特别观察的部分。那第三个就是刚才讲的这种，比较看现在感觉不出来，但是会不会在某一天这个消费突然失温哈？就刚才讲，哎，本来一直在消费，一直去消费的情形下，突然到了某一个节点，哎，整个是零售销售突然开始退烧哈。我们在一月份的时候看到零售销售有突然一个下滑，但是二月份又上来了哈。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零售销售什么时候会突然失温，我们这个没办法预测哈。那这几个我是觉得在未来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风险这样。
嗯，好的，非常感谢 Rex。如果呢您自己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自己有个人的比较 personal 的这样的问题的话，可以私底下呢再去联系 Rex。Rex 的您的电话是？
408-520-958，408-520-958。
嗯哼，好的，谢谢 Rex。
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1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也是呢在去年，那话说应该是前年年底的事情了啊，就是 FTX 的创办人Sam Bankman-Fried， 他今天早晨呢已经是宣布呢给他判处25年的监禁，他的罪名呢就是从交易所的客户那边呢等于说窃取80亿美元，然后呢同时勒令没收他自己超过110亿美元的资产。这是在周四曼哈顿法庭上驳回了Sam Bankman-Fried 关于呢 FTX 的客户实际上并没有损失金钱的这个说法。地区法官呢他就直接说他在审判的证词中是谎话连篇。这位法官呢叫做 Kaplan， 他说呢Sam Bankman 呢明知道 FTX 面临着严重的风险，客户资金绝不是他可以使用的，而且呢他自己也清楚知道他的做法是错的，他却呢去透过呢他说我预期值啊，就是压住呢预期值，证明呢自己挪用客户资金是合理的，权衡被抓的成本和逃脱惩罚的成本，导致了这一场骗局。所以今天的这件事情呢也是在审理了哈，这个大概一年多以后呢终于落下了这样一个帷幕啊。尽管呢 FTX 呢他自己啊他也做很多的投资，在昨天我给大家提到的就是 Amazon， 他呢是用了将近30亿对吧，27.5亿嘛，投资了旧金山的这个叫做 Anthropic， 也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公司，初创公司。他呢现在 FTX 在那里边呢，因为他不断的估值越来越高嘛，所以呢按理说就是说你要盘他整个的这个财产，但法官呢就是说如果小偷呢把赃物带到拉斯维加斯并且成功的用赃物去抵押的话呢，他是没有权利去享受啊，你哪怕押赢了你也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个 discount，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然后这个Bankman-Fried 呢他是被称作呢叫做加密圈子里的币王啊，那这是一个神童啊，年轻有为等等。2019年他是和其他的朋友共同创立了 FTX， 然后呢迅速的成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2022年年底的时候呢就是 FTX 申请破产，那当时真的是震撼整个币圈，他呢就遭指控不当的挪用 FTX 的客户资金，当时传出来是90亿到100个亿哈，然后呢去干嘛去了呢？给他前女友，也是他 SP 这个 Sam Bankman 他创立的，和他前女友呢去做CEO 的阿拉米达 Research 的，去补充他的这个财务上的漏洞，导致呢客户没有办法去提款，那这件事情呢就被曝光出来。当时我还为大家提到过，就是现在这个币安呢、赵鹏飞啊，他呢是本来要收购这个 FTX， 结果呢又不收购，那这件事情呢直接就是导致了它就是现金流中断了，也被检察官称为呢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欺诈案之一啊。然后有几十名啊 FTX 的受害者，也有呢那些因为他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倒闭呢他已经失去了毕生积蓄的人，所以呢这些人都敦促呢法官严厉的判决。检察官呢其实是要刑求呢40到50年的刑期，但最终今天是被判了25年的监禁，一共是7项罪名，由陪审团啊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这种，从去年10月3号哈这样的一个登场之后，叫做世纪大审判。那现在呢32岁的啊这个币圈金童终于呢是落下了帷幕，很有可能他会要继续上诉。然后呢他在法庭上呢也是就是在今天判决的时候呢他说他很抱歉。那这个 FTX 的股权投资者呢也损失了17亿美元，刚才客户是80亿啊，他们创立的这个阿拉米达瑞瑟士避险基金的给他们进行贷款方损失了13亿美元，你看加起来就30加80，这就是110亿了。法官呢下达了这个 Sam Bankman-Fried 呢他的可用资产110亿美元的没收令，授权政府呢用扣押的资产来偿还受害者。所以法官呢在宣判的时候对这个 Sam 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他的行为呢是厚颜无耻，对事实呢异常的灵活，明显没有任何悔意，以及呢他知法犯法。那这个 Sam Bankman 呢他在今天也承认说他的决策导致了 FTX 和阿拉米达 Research 的崩盘，并呢表示道歉。他说呢尽管阿拉米达面临着瓦解的风险，但是我的这个 FTX 呢并没有破产，但是由于过度的杠杆操作，公司不得不化解流动性危机，这最终导致了 FTX 的关闭。他也强调呢决策并非出于自己的私利，而是一系列的错误的决策和其他主要共同的一些伙伴共同导致的危机，尽管有足够的资产给予受害客户，但是呢因为流动性的危机，所以客户呢到现在不能够拿到这些钱，他表示非常的遗憾。然后呢他说他还会继续上诉哈。这个人呢他的背景是MIT 的毕业生，那他是典型的这种精英孩子，精英阶层，他的父母呢是斯坦福大学的法学系的教授。在法庭上呢记者描述他的爸爸把头呢放在两个手里边很低沉，妈妈呢则是眼睛放着法庭的窗外哈。那对于法学系的教授的孩子，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对他们来讲那也是真的是一种耻辱哈，我们也能够理解。那他自己的担保的时候呢是2亿美元的担保，那也是创下了历史记录。当时担保的呢是他们斯坦福大学的前法学院的院长，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引人瞩目的。而过程当中呢他们存在着多，这是主要的这些罪名，他还有呢其他的，像给他爸爸妈妈买房子呀，然后呢去爸爸还担任这个公司的 something 的一个职位拿钱呢，然后呢说给这个钱就随意使用吧，啊，就是没有章法，随想干什么干什么。所以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在讲啊，他也就是现金流断了，如果现金流不断的话，这儿挪挪那儿挪挪，它仍然是头上一个巨大的光环。那么这个 FTX 的倒闭呢，到2022年的时候，一系列币圈的丑闻呢让大家会重新审视哈这个币圈。很多的时候呢它画出的是一个理念，画出的真的是一个圈儿啊，在这个圈儿里的人呢大家互相的这么吵来吵去的，所谓的什么这个区域链化呀等等等哈，弄出了很多的概念。那这些呢我们看到呢其实它到底它的价值在哪里，一度呢大家都把它看得非常的高，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呢刚才我们也分析了啊，它这个投机也好，热衷于做的这部分里有相当一部分是犯罪和洗钱的。那么你也看到了这些年轻有为的人，他才32岁啊，他创立这个公司的时候才20多岁啊，那多少的财经界的这些大佬们为他背书呀，可是呢最终这脸啊打的是啪啪的响。包括呢他也是上过财富 的杂志，对吧？那个包括上次我们在这个，硅谷那位女骗子哈，一滴血检验的那个，那都呢是在美国所这个。看到的，年轻人呢，他真的是就迅速的成功，迅速的成功。他们的成功在资本市场当中，在金融圈子里头，他都是以亿计、几百亿的这样的一种，成功。可是呢，年轻人哈，不知道厉害，所以呢，已经是他不知道自己天高地厚了。32岁，那就要用25年啊，去在牢里边去。待着，其实有的呢，有的人非常愤怒啊，都要求要他100年的刑期等等。那他自己可能也会有减刑啊，那也许呢，关个十几年就出来了啊。这是呢，今天看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金融圈子里的消息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哈，也欢迎大家呢打电话上来和 Max 呢，我们继续呢去讨论一些个股。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栏目。现在呢，Max 呢已经在线上，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呢去看一些个股的情况。Max 好，
你好。
好，Max，我们今天呢先看几个哈，比较有意思的企业啦。一个呢是雅诗兰黛，今天呢大涨了6.27%，它的代号是 EL。每股呢是154.15块，美银的分析师啊预期它的利润呢会复苏，将它的评级呢已经上调到买入啊。今天这只股票大涨6.27%。
EL，EL
Yes。
154.15块，你看它在短期内啊，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了。OK，然后我看半年内也是看涨的，但是如果看一年以上的话，其实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它还是看跌的。
哎，
那如果10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所以这个要短看你看什么多长时间呢？
雅诗兰黛哈，另外一个呢是 Walgreen 啊，WBA，它呢也大涨了3.19%，是因为呢它的第二季的财报的销售额超出了预期，但它下调了全年的盈利的前景。是，他就说呢，美国的零售环境呢充满了挑战，等等啊，那这是 Walgreens。
Walgreen 21.69块，
对。
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星期内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OK，可是半年、一年内我看它是看跌的，5年内都是看跌的。
Truth Social 啊，DJT，川普的那个社群媒体，从它正式交易开始呢，每天都涨10%以上哈，14%、16%啊等等的。那今天呢，终于走低了，这跌了6%，每股呢现在是61.96块。有消息说那个债王啊，在这个波动当中，他可能是获利了。我们来看一下 DJT。
DJT 没有找到的，Truth Social 也没有找到，它有上市吗？
有啊，61.96块嘛，今天跌了6.43% 嘛。
DJT 啊
对呀，
，DJT。
今天呢，其实还有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收红了0.04%。他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消息，说他要在他那个 Pix 的8上面推出呢手机版的那个 AI 的功能，比如它可以直接做录音的摘要啊，还有智能的这种回应啊。然后呢，他们也宣布用投资2000万美元资助非营利组织生成式的这种 AI 的功能哈，去应用这种功能。这都是今天的一些市场上比较大的一些消息。还有我昨天提到那个 Robinhood 呢，今天收红了0.6%啊，每股已经是20.13块了，就是他那张信用卡哈，鼓着这个劲儿还在往上走。
Truth Social 61.96块，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如果看 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它是看涨的，可是一年以上的话，我们看整体来说，它，我看它其实它从9.95啊，去到94块，这个是顶峰，然后回调到43块，又再回到这个位置，然后就往下跌到差不多10块左右了，现在在回涨当中了，所以往那个97块的方向前进。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到这儿了。明天呢是观市的，明天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的节目。明天呢 Max 我就不邀请您了，也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谢谢 Max。